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RTE开发者社区和津津乐道博客网络联合制作的博客节目《编码人生》啊，我们的新节目又来了，但是最近有一个热点啊，这个必须得问问我们的几位嘉宾，他们最近春节期间可能都没闲着，是吧？那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吧。第一位嘉宾是石老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来，再跟我们刚刚打开电梯的同学介绍一下你自己。
各位朋友好，我叫史彦民，之前在智源经院，现在在自己做实时 AI 方向的创业。然后我们主要会关注语音和视觉，然后下周会开一个模型，然后希望大家多关注。
还是在这个世界模型这个领域吗？
对对对，我们主要是做世界模型方向。
Okay, 那一会儿可以多聊聊你的世界模型、啊、
好嘞。
还有一位是来自我们声网的朋友李新伟。
哎嘿，各位朋友大家好啊，我是三进宫的李新伟啊。
哎，
第三次上、
嗯、也是老朋友了。
然后我现在在声网的大语言模型实验室做高级研究员，从事一些大语言模型的相关研发。然后呢，同时我也是从零开始学扩散模型这本书的作者，Hugging Face 中文社区的成员之一。
OK, 现在你主要在忙什么工作？
最近忙的比较多的事情就是一个大语言模型在音频方面的一个落地使用的一个方向吧，就是现在一个也是比较火的一个概念，就是大语言模型在全双工领域方面的一些应用。
哎，那像刚才我们说的一样，在节目开始我们得聊聊最近春节期间的这个热点，大家可能都没闲着啊。石老师怎么看这个 DeepSeek 的横空出世？说实话啊，它不能叫横空出世，因为我们作为 DeepSeek 的用户可能已经用了大概多半年了，就但是突然它有一天火了，火了之后我昨天还在发 Twitter, 我说它火了反而我的业务受影响了，因为之前用 API 还挺快的，现在完蛋了，没法用了，这个确实也给我们造成了一些困扰。所以这个横空出世，石老师怎么看这件事情？
其实 DeepSeek 他们这个团队啊，就做的东西一直都挺扎实的，就是他们最早做 math model, 在做 coding model, 像我们团队一直在用嘛，就我们会认为说他在自己的思路上做的一直都是比较稳定的，然后包括后面放出那个 MLA, 然后他们自己把后面推理啊训练需要的各种 infra 都是从头实现的，所以其实作为从业者会觉得他们一直都在这个水平。然后这次他们火，我感觉可能很多因素导致的吧，一方面是他有点出大家意料，就是直接实现了一个OpenAI 他都认可的一套技术，对吧？然后当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大家过年嘛，然后也比较有时间去关注，然后同时中美对抗，然后国内也需要信心，然后当然可能最重要的是美国那边我感觉有点现在受打击了，然后他们关注比较大，然后出口转内销这种感受比较明显。对，
但是市场上会有说法说直接把这个原先 OpenAI 啊等等这些公司的模式给打败了，可能大家突然发现不需要这么多算力啊，不需要这么大的投入去做这件事情，这个观点你同意吗？
我其实不太同意，是因为这里其实两部分，就是最消耗算力的其实是 base model, 就是那个大家以前一直说消耗算力那部分，那部分你会发现 DeepSeek 它也是要撑自己 model 的，对吧？它那个671B 的 model, 假设给你一个几百台机器，你其实并不太可能撑得出来，因为你事实上还是需要大量实验，大量去调试，然后看看到底怎么样一个 setting 才能有那样一个好的 base model, 在这基础上你才有可能去做后面的它现在叫做 R1 或者叫做纯 RL 的方式嘛。然后这套流程它其实资源消耗量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即使在之前也没有人说RL 是最消耗训练资源的，而是说RL 是最消耗推理资源的。
对
对，所以我说从范式上我觉得没有那么大变化。对，
所以还要抄底英伟达是吧？
我觉得算是认可吧，英伟达可能短期确实是比较受冲击，但长期我是觉得它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尤其训练侧。对，
新伟怎么看这个最近的这个爆火？
DeepSeek 火我觉得是这个样子，首先它是两方面突然火起来了，一方面其实是一个我们业内研究领域其实也就是追了，我想想看可能大概是3到4个月还是半年左右的一个概念，就是 COT 在训练当中的使用，其实也就是从那个 ChatGPT 的 O1 就是这个模型开起来的嘛。大家发现就是与其你在训练过程当中堆训练数据，然后你试图在它训练过程当中让它建立起这样的思维链，就所谓的 chain of thought，
嗯嗯，
这套思维模式对于它的提升，尤其是在一些需要推理啊，有什么数学啊，还有一些逻辑解答啊这方面的问题上面，提升效果会更明显。但是呢，就是一直吐槽说 OpenAI 其实是 CloseAI 嘛，就是他放出来了 O1， 但是他并没有解释就是他具体是怎么达到 O1 这个效果的。
对对对，
然后同时他自己的 O1 的思维链也没有放出来，就你会发现你在 UI 上面使用它的时候，它其实是过滤过后的一套，就是它不会告诉你它具体详细的真实的推理思考过程是怎么出来的。
对，甚至有人原先用提示词想把这个思维链套出来，还被这个 OpenAI 处罚了。
对，没错。所以呢，这个其实是一个大家积怨已久的事情。
嗯，
然后呢，就是另一个方向的事情，就是我感觉可能是从 GPT 3开始就有这个迹象了，就是所谓开源领域和闭源领域之间的互相竞争，就是开源模型和闭源模型之间的相互竞争。在 DeepSeek 之前，就是大家一直默认就是开源模型是在一个追赶这样的大规模的闭源商业模型的这么一个路径上面。
嗯，
你包括你看就是像 Llama 各个系列出来，就是它的各个方面的性能，包括它最大的方面的就是最大尺寸的模型性能，其实都还是在一个追赶像 Claude 2.5 还有像 GPT 这样的一个路上面。然后呢， DeepSeek 现在也是在追赶，但是它可能是目前为止追赶的最接近的一个，而且是成本最低的这一个开源模型。所以我很喜欢就是 Hugging Face 的那个总裁，就是最近还有另外一个人我不太记得名字，就是一直在提到，就是所谓 DeepSeek 火，其实不光是 DeepSeek 本身在火，是 DeepSeek 它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它身后有千千万万个就是开源社区的兄弟们搭在他的肩膀上面，然后积累出了这么一个成果，在一个成本可控的环境下，极大限度的复现了就是 O1 到 O3 的这一条就是 COT 的思维链模型的这么一个结果。而且他公布出来说，就即使把 V3 的 base 模型的成本也考虑进去，它也是一个在模型可控的范围内的，就是不再是以前说讲全世界似乎好像只有五六家有成百上千个就是最顶级的 H100、H200 就是拥有这种显卡级别的公司才能玩 COT 模型啊。就是大概你算下来的成本，你可能有个五六十张 H100就可以玩一下这条路子。
其实提到开源也是这次聊的比较火的一个话题哈，就是好像我们的普通的用户或者我们的这种不大不小的这种公司终于可以部署一个本地的模型，跑一个似乎跟 OpenAI 差不多水平的一个大模型了。我看到这个春节之后啊，每个公司好像都在搞这块的事情啊，要本地部署一个模型，或者哪怕小一点量化多一点，然后我都要布一个本地的模型。你觉得这样会不会推进一个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一直在讲的，就是这个大模型的这个平民化，是吧？我可能大模型会用到各个领域。以前大家觉得哦，我布一个开源的好像它效果确实不如 OpenAI， 不如这种闭源的，现在好像差不多了，哎，那我是不是可以自己搞一个，然后我再去做一些基于我企业自己的训练，它可能也会取得一个不错的一个效果。这样反过来呢，会不会对这些闭源的大模型带来一些挑战呢？
我就举一个我身边的例子吧，这个东西很实际，就是我春节大概过到第三天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我之前一直跟他聊过这方面的事情，就是现在很多非 AI 领域甚至非互联网领域非技术领域的一些相关从业人员，他开始更多的考虑在自己的工作中引入人工智能，引入 AIGC 技术，然后来提升自己的效率，提高自己的质量。
对，
然后我看到了很多就是画家、作曲家，然后作家在做这方面的尝试。然后呢，之前他们确实受到了一些 block， 因为就是就像你刚刚所说的，就是一个就是闭源大模型，闭源大模型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隐私泄露，就是数据安全，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还是对它非常 sensitive 的。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毕竟在国内使用一些就是效果比较好的稍微会有一些麻烦，当然你也可以有各种方法，但是实际上还是会有些麻烦的。然后再加上就是各个方面的原因吧，所以之前很多人在跟我聊这些事情的时候都还只是在一个头脑风暴 brainstorm 的阶段。但是呢 DeepSeek 这一次就火出来之后，就是大概春节初一初二的时候，他跟我说他下单了一台电脑， 下单了一台 Mac， 他问我，我是去国外买一个5090好呢，还是直接下一个 Mac 好呢？
Mac 现在都卖火了，春节都被抢的。
对，然后我就大致算了一下啊，因为首先满血的672B 的 DeepSeek 肯定是不行的啊，那是另一个 level 的东西了。
对，
但是 DeepSeek 蒸馏了几个用千问放出来的7B、14B， 还有34B 和70B 的这个蒸馏出来的版本。
嗯，
所以我大致算了一下，他如果买一个最顶配的 Mac 的话，应该是可以比较顺畅的在本地跑起来一个14B 大概到34B 左右的这么一个蒸馏模型的。
嗯，
所以我跟他说，那你不如买个 Mac 算了，因为 5090D 也跑不起来，就是你如果用显存跑的话， 5090D 放出来的参数应该是 32G 左右的显存，你要跑满血的 14B， 对对，还其实还是有点麻烦，所以你干脆用内存方案跑算了。所以呢，我就跟他说，叫你买个 Mac 吧，然后他就已经下单了 Mac 了。然后我们这两天就已经在研究怎么在他的 Mac 上面就是离线部署一个就是蒸馏好的一个 14B 或者稍微再大一个版本的模型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怎么说呢，非常实际的一个对于周围大家很多人的心态这方面的一个改变吧，就是确实能够感觉到，就是这一波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火起来的 DeepSeek 开始感觉拉近了人工智能到很多一线使用者的 last one mile 了。
对，但是这里就有接下来一个问题，也是我们今天主要想聊的话题啊。今天主要想聊的话题不是 DeepSeek， 而是我们觉得到了今天这个阶段，我们基座的这些大语言模型都有了，但是似乎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我们的这些朋友啊，你也有很多朋友，我也有很多朋友，这些朋友春节期间可能都疯狂，包括石老师可能也是，朋友们可能都疯狂来说，哎，我怎么要用这个 DeepSeek？ 可能更简单办法就是给它装一个 app。然后 app 就开始卡，对吧？对，装一个 app， 然后或者说，哎，我能不能用语音去控制它？它能不能跟我对话？紧接着这个，在用户，我们管它叫 UI 是吧？在用户界面的这种需求慢慢就来了，因为它向下渗透了嘛。那在这一个层面呢，我们总觉得说，我们的基座模型，就是这个大语言模型和用户之间，它应该还有一层。别管用什么样的形式，对吧？我们用打字聊天的形式，像现在一样，还是说一会儿新委会给咱大家介绍的这个用这个语音交互的模式，还是说用其他的一个模式？其实在 DeepSeek 火之前，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多模态。好像 DeepSeek 这次一火，把这些话题又盖起来了。我们今天是希望把这个话题重新提出来，跟大家聊一聊，哎，这些模型有了之后，我们上面跟用户去对接的这一部分，今天会有怎样的一个进展，是吧？可以先请这个石老师去讲一讲在这一层上，因为你跟用户接触的多啊，这个在用户这一层上，在用户侧他们会有怎样的想法和需求呢？
我觉得您刚才说的这个确实是一个点，就是实践中你会发现 DeepSeek 这种思路它 reasoning 能力确实很强，但是对用户来说啊，你等待的成本很高，然后用户体验比较差，然后用户也不可能真的坐在那里等。
对，比如说你那个 DeepSeek 虽然它推理做得很好啊，但是你总要等着它自言自语
对，就是说是 DeepSeek 那个很快，但你实践你会发现一般来说下线可能要等十几二十秒甚至两分钟，对吧？
对，
那我们其实认为可能也许有一个更好的方案是你有一个对接用户的 model， 这个 model 它知道用户所想，然后用户的表情，他也知道用户到底想做什么，从而把用户的需求总结为一个可能叫 prompt， 对吧？或者一个命令，然后交给类似于 DeepSeek OE 这种 model 去做 reasoning， 帮你去解决问题。
嗯，
然后当他有了结果之后，再把这些结果交给用户，这样也许是在解决用户体验，而不是简单的这种 reasoning 的问题。对，
嗯，
所以这个需求我们觉得是有的。另一方面就是，现在 DeepSeek 它显然是一个纯文本的 model 嘛，那么你会发现 Google 啊、OpenAI 啊，其实都已经有了自己的这种 reasoning 的多模态的模型。那也许有一个更小的 reasoning 多模态模型放在端侧去服务用户，好像也是一个需求。对，
嗯，
对，这两个角度我觉得很重要。
而且今天我觉得大家可能对 AI 提出期望就会更高。以前大家觉得说我要问你问题，现在说你能不能在我身边，你能意识到一些问题，主动告诉我。就是我们今天提到这个话题，就是更主动的 AI 嘛，这个大家慢慢的对它有更多的需求了哈。这个以前它是一个回答我问题的，现在它能不能站在我身边帮我发现问题？这个可能是新伟他们现在在研究的这个方向哈。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主动的这个领域 有什么样新的进展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就是我现在的主要的一个研究方向就是所谓的全双工对话的这么一个概念。全双工这个词其实蛮 tricky 的，因为在传统通信领域全双工有另外一层意思，但是最近提全双工提的比较火的就是一直在提到就是在大语言模型领域的全双工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很多普通用户在使用 AI 的时候其实都有这么一个感觉啊，就是它是一个回合制的这么一个东西，就是轮式
对
话，我们叫
对对
对，就是你说一句话，大语言模型一定并且就是它没有选择的，就是你只要对它说一句话，它必须回你一句话，它没有权利就是说讲因为某些原因我这里先不说，或者你没有说话我也可以跟你说。
对，
这是因为大语言模型就是它在每一次有输入就必然有输出嘛，就所谓的推理一次的这样的轮式对话。但是呢，就是其实这个交互概念跟我们正常或者说是更流畅的这么一个人类的自然语言对话其实是不一样的。
它更像我们打游戏时候打那个文明是吧，回合制的。
就像你现在这样，我这句话没有说完，但是因为你感觉到了你有某些就是情感上面的一些共鸣，或者你自己的某些灵光一现，即使我这句话没有说完，你也会在我说话的中间当中自发的进行，你说我想说一句话，然后就是由你来自行决定你说话的时机。就是实际上在人类的对话过程当中是这么一个全双工的概念，就是双方都可以自由选择说话的时机，并且有不被打断的权利。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现在主要在这么一个研究方向。因为这样的对话有两个好处啊，一个好处就是它更贴近人类的真实对话的感觉。所以呢，你就像现在很多很火的一些情感配聊的一些玩法，就是我想用大语言模型来扮演我的虚拟女友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你会总觉得哪里味儿不对。什么味儿不对呢？就是你如果真的有一个虚拟女友的话，你说话的时候她一定会想办法打断你，对吧？
对，或者虚拟女友也会沉默，比如说问她今天咱晚上吃点啥，女友告诉你随便，大模型肯定不会告诉
你继续
把最近附近的十个餐厅都给列出来了。
然后他如果看到了你手机里面有一些不正常的短信之后，他会，对吧，他也会主动就是质问你一些什么事情，
都是有生活的人啊。
所以只有当大语言模型就是在对话当中拥有这样全双工的能力之后，它才能够真正的就是我们所谓说的就是进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上来，它才真正能够像一个人一样跟我们进行交流。然后所以这是我们在研究的就是全双工的领域的第一个重要的概念。然后第二个重要的概念就是有一些具体的业务场景也需要就是大语言模型在跟人对话的时候拥有这样的自由选择说话的权利和自由不被打断的权利。就比如说有很多，你比如说你希望这个大语言模型作为一个线下推销，虽然电话推销是个很烦的事情啊，但是我们确实有过这样的需求。
它是一个典型需求。
对对对对，你比如说你要让大语言模型来做电话推销，那你不能说讲你啊，用户说讲啊，你别说话了，我不感兴趣，你就不说了，对吧？然后呢，比如说你是一个线上的虚拟医生，然后你觉得就是用户在那个表达一些某些病症的时候方向歪了，那你要能够及时的截断它，然后引导它往正确的方向做表达。所以实际上就是会有很多这样具体的需求，需要它具有这样的全双工能力。
对，石老师，你这边做世界模型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需求和问题呢？因为一个真实的世界它一定是一个实时的嘛。
刚才信伟提到了的是语音，那我就从视觉角度也简单讲讲。就是其实世界模型主要是偏视觉嘛，然后视觉这边就是比如说这里有两个可能性，一种是 AI 和人的互动，这种情况下的实时其实你会发现很像一个游戏，就是用户给那个虚拟场景或者叫那个叫 AI 吧，给 AI 输入的是指令或者是你当时你现在的状态，然后 AI 测呢给你返回的可能是视频，对吧？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实时的在玩游戏的感觉，就是你跟游戏的角色说向左走，哎，那游戏的角色向左走，对吧？这样的话它也是一种意义上的实时。然后另一种可能性呢，就是 AI 和这种环境的，就有点像自动驾驶啊，或者是机器人，就机器人智能，就是 AI 它从环境里获得各种各样信息，且实时的去判断当前我是否应该采取某些措施，对吧？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在十字路口了，我如果继续走可能就撞了，我即使绿灯我可能也不应该走，对吧？这是一种这种意义上的实时。对， 然后现在其实世界模型大家的也没有想特别清楚它到底应该长什么样，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它如果希望在现实世界中发挥作用，那么这刚才说的这些实时应该是比较重要的。
我是觉得这种实时其实基于两个逻辑嘛，第一个就是交互的实时，再有一个可能是思维上的实时。
对，就是
对
您说的没错没错，确实是，就是交互上的实时有时候你也可以用比较快的速度来解决，对吧？
对，
但是
你想的就像你刚才说这过绿灯这个例子，就是
对
我看见绿灯我就过去了，这个很简单，但是你没看见还有个车呢。
对，它其实要基于整个历史的状态去实时的判断当前的信息，所以它并不是速度上的实时，而是处理信息要实时的输入，且有一个算是像我们人吧，就是我不会在每一个时刻都看一下当前的情况，而是我脑子里会记住所有的信息，然后每一个时刻都去判断一下我是否应该采取任何动作。对，
哎，那是不是可以请新伟老师给大家演示一下现在你们的这个全双工的这个产品？刚才录音之前给我们演示一下，我觉得还挺惊艳的，能不能给我们的听友再演示演示？我觉得还挺牛逼的，因为我知道在 GPT-4o 发布的时候他们其实做了一个类似的演示，但是我就一直没有看到它这个产品到底，反正我是没有看见真正的能够规模化的应用的这样一个场景哈。但是刚才新伟给我演示完之后，我觉得哎，好像是那味儿了对，能不能给大家演示演示？
好的好的，那我就主要演示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开发的一个全双工模块，我们现在叫 AIVAD 模块，就是两个比较大的就是 feature， 就是确实在实际对话当中会比较有效果的这两个功能啊。我先演示一下，然后之后再来解释具体是哪两个 feature。
声网实时语音智能助手已连接，需要我为您提供什么帮助？
哎，你能给我介绍一下什么是世界模型吗？
世界模型这个概念其实很有趣呢，它最早来自于心理学领域。
啊，好的，你稍等一下。你可以继续说了。
这种内部模型帮助我们预测和理解周围发生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知道红绿灯变红时应该停车。
哦，好的，那个我也想给你说一个故事啊，你别急着打断我好吗？这个故事可能会比较长。就是我今天上午早晨起床的时候，就是起得有点晚，然后呢，就是所以我开车会很急嘛，然后因为我在高架上面开得很快，所以我就出了车祸，然后呢，我的车也坏了，然后我的人也受伤了，所以等我到了公司以后呢，就我这个人感觉就很不好，我今天就过得很糟糕，你知道吗？
哇，听起来你今天经历的很不顺利呢，还好没有发生更严重的事情，现在心情有所缓解了吗？
哎，我不知道啊，那就先这样吧。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刚刚这个 demo 里面有两个跟我们传统的，就是你包括现在如果你打开你的 ChatGPT iOS 然后跟他对话的时候，就是他现在不具备的两个特点。一个呢，就是一开始我提到，就是他在说话过程当中，我不光主动的打断他，而且我打断他的时候，他可以选择不响应我。如果你跟现在市场上的任何一个其他大语言模型的音频的对话的时候，你无论说什么，他一定会给你一个回复
啊。对，
就是
还是就像你刚才说的回合制的嘛。
对，它是一个回合制的，就是你只要有 input， 它必须有一个 output。那显然这跟我们在实践使用当中的时候很多场景是有冲突的，比如说，我在跟大语言模型在交流的时候，然后我有朋友啊或者同事啊什么插入了我这个对话，我需要让大语言模型静默一会儿。那在这种情况下，现在的其他的是都不具备这样的功能的，因为一来它在语义概念当中，就是能不能理解你能够需要它静默的这个概念是一回事，然后它的机制上允不允许它你有一个 input 但它没有 output， 这是另一回事啊。所以这个我们称之为就是主动静音功能，就是一个目前全双工的一个侧面展现。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也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现在在 real time 的音频对话当中，就是你在跟他对话的时候，你这句话有没有说完，通常是有一个 rule base 的东西来做判断，通常就是取决于你这句话静音了一段时间，就是比如说你静音了120毫秒、240毫秒、480毫秒，然后你的那个音频采集的模块觉得你这句话应该是起码可能说完了或者中断了一下，他把这段音频发送到了后面的大语言模型，让大语言模型给你一个 output， 但我们人说话其实是有停顿，你看我现在停顿了一下，然后我刚才跟大家讲故事的时候，我在中间故意的做了一些停顿，然后我故意的做了一些之类的就是语气词，然后你会发现我待会可以我现在手头不一定有这个东西啊，就是如果你们这会试一下用比如说像 iOS 版本的 ChatGPT， 你只要稍微停顿一下它就会开始响应你，就是你停顿完了它无论你的语义上面有没有完整，它都会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它有一个 input， 它必然有一个 output， 然后我们就称之为强化。在这个情况下，强化其实是很破坏就是实时音频对话的这么一个感受的。比如说你正在沉浸在某一段那个非常 emotional 的那个故事的讲述中呢，然后你这话还没说完呢，它突然开始插一下一句话，是很破坏就是实时对话的这么一个节奏的。所以这是我们现在在目前开发的这么一个全双工模块所需要具备的几大基础能力之二吧，应该算是。
我记得石老师你们是也在做这方面的探索和尝试，那能不能给大家讲讲你们的产品？
我们其实那个也是一直在做这个全人工的 AI， 然后跟刚才新伟讲的有一点点区别是，我们一直想去把那个模型改造成原生多模态，这样的话它就可以从模型层面实现任意时刻它其实都在输出，只是像刚才这个它是主动静音，而在原生多模态的情况下呢，它是一直在输出静音的 audio。对，这是最大的区别。对，然后这种方式可能最大的优势其实就是它可以在任意时刻去回复一些非语义层面的，就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些信息。再一个最大的区别是它可以基于语义去打断人，而不是让人打断 AI。 这个打断可能不是那么 aggressive 的，就非要去让人觉得不舒服啊，而是就是有点像用 AI 去引导人说话，像您现在是主持人去引导我们俩说话，对吧？这种引导其实是有助于人去表达自己，有助于让人觉得很舒服的。对，这种是我们现在在做的。如果大家关注这个领域，其实有一个公司叫欧洲的叫Qtai， 他们的 model 叫 Moshi， 就是在做这个方向。
你赶紧做出来，你做出来我就可以放假了。
对，这个方向确实比较难。
然后我知道，除了全程工以外，其实还有一个端到端的一个概念，这也是在过去几个月当中大家疯狂在提及的概念，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其实如果从就是从我们做纯模型的角度讲呢，就是端到端和全程工可能更像一个进阶关系。就是端到端就是现在的 GPCO 就是端到端，就是它可以输入语音输出语音，但是你会发现它缺了刚才新闻讲的这个
实时
对 AIVAD 这个模块，就是它没法实时听到你。对，那一个全人工它就在这个基础上会加入一个这刚才说的实时或者叫 AIVAD 的一个能力吧，它可以实时听到你，然后知道什么时候去回答你。
下一个问题给新伟吧。现在的这个全人工，刚才你演示的这样一个全人工的这个模型，现在有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个应用落地的场景了吗？
最大的应用场景就是就像我所说的，就是革新像这种音频语音的智能助手的这么一个沉浸式交流。就是你开启了 AIVD 模块，或者说就是你开启了全双工模式的语音这样的助手，我们可以就是起到一个 always on 的，这么就是你无论你在干什么，你可以把你的语音助手放在那里，然后你需要它的时候就喊它，然后不需要它的时候可以让它静音。然后如果有辅助一些视频方面的输入的话，就可以即使在你们有些事情你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它也可以主动出声，然后来给你做些提醒啊，比如说他看到你，或者说是听到你要出门了，然后即使你没有做出任何其他方面的输入，他也会提醒你说讲啊，今天天气怎么样，你是不是要考虑带把雨伞啊，类似这样的功能。这将对于你的私人语音助理或者说私人智能助理的这么一个交互体验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就是会有一些具体的落地应用方面需要它有这样的主动打断人的能力和不被人打断的这么一个能力。所以全双工的就是全双工其实是一个先有迫切需求，然后才有相关这么一个算法方面的，就是也不能叫是概念吧，就是算法方面就尝试在实现这么方向的一个东西。就是人确实很需要一个像人说话的这么一个人工智能，不然的话他只会觉得这个东西还是哪里有点不太对劲。
他只智能了没有人工是吧？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么一种概念。
我其实有个观点是 AI 这么多年的发展历史本质上都是在无限逼近人，各个层面去逼近人，现在只是在实际上尝试逼近人。
对
对对对对
对 对，刚才提到了一个，我觉得这个概念挺好的，叫环境感知，就是它不仅仅是在听你说什么，你在聊什么，而是说，哎，它能不能感触到你在出门，你正在穿衣服、换鞋，然后这个时候给你提示一下，哎，今天天气怎么样？在这个环境感知领域，石老师这边有什么新的研究和发现吗？我觉得这个确实，我现在畅想了一下，从用户的角度畅想一下，比如说现在我们家可能会有摄像头，那这个摄像头将来接入了 AI， 它是不是就能感知到我将要做什么？它给我一些更实时的提示，不是说我必须问你一个问题，就像刚才说的，问一个问题你给我一个回复，就是特别傻。我每次出门之前，我可能都会问那个什么，问 AI 今天天气怎么样？我出门用不用带伞啊？就挺蠢的。那他如果能够感知到，哎，我正要出门，且外面要下雨了，他直接给我蹦出来一句，岂不是更好？
这个从技术上，说实话，现在进展不算特别大。但如果只是说实现这个效果，现在其实应该算挺多团队都在做吧。就比如说各种端侧的多模态模型，然后视界模型，我觉得某种意义上也属于这种，就是他们核心是就是知道怎么去理解人啊，或者说是环境的当前状态。然后如果端侧的呢，它其实就是说我每时每刻都在做 inference， 我看看当年用户是不是有需求，然后环境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什么事件，对吧？这是端侧模型的。如果从世界模型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它就是我会去判断一下当前这个状态往后继续发展的话，会不会带来一些正面或者负面影响，那我就可以根据这个负面影响或者正面影响去提前去做一些准备。我觉得技术上肯定有发展，但还没有到大家想象中的水平。
嗯，
对，
这里还欠缺什么呢？是我们的基础模型不行，还是说我们训练的数据不够，还是说它的卡点会在哪儿？
我觉得是现在 AI 的工作方式不对，就是像刚才新伟以及我们俩在都在提的这个所谓的全成功，他希望的是 AI 一直在 input， 他会把过去的 input 放在自己的 memory 里面，对吧？你也可以叫放在 context 里面。但是现在已经接近落地的模型，它怎么做呢？它是把当前的状态作为 input， 然后去预测就是接下来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危险。它不会基于完整的历史信息，这样的话它的计算成本会高很多，因为你要把就是每时每刻比如说都要输入五秒钟的视频，对吧？这样你的代价就是五秒钟。而如果是全成功，则是每次需要把当前这一帧，那比如说一秒十帧，那你的成本就是每次输入这一帧就行了，成本会下降非常多。所以我觉得工作模式的现在不完善会导致现在这个事情还不太好做。
是不是跟现在模型所需要的算力也有关系呢？就像刚才我们一开始聊到的，不可能每一个我们用户家里都本地部署一个大模型，这个成本好像就目前而言有一些高昂，是吧？
端侧当然你算力越强越好了，这个没这个疑问。但我觉得就我前面提到，就是全成功其实更像是端到端的一个进阶版，现在端到端刚刚处于好像能落地的状态，那么全成功想要能落地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然后据我所知 ，Google 和 OpenAI 其实都在做这件事情。Anthropic 好像没有太大进展，但也是刚组建相关的团队。对，我觉得可以期待，比如2025年有一个接近能用的东西吧。
就总感觉我们之前在科幻片里看到的一些东西，都慢慢的会变成一些现实哈。
对，甚至比预想的还要快一些。
对，说《流浪地球》已经改了3次台本了，不然就变纪录片了。
对，比较卷。
新伟在这一块有什么你的见解吗？
我觉得影响全双工这种使用方式在世界模型或者说是视频全双工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算力和推理成本。就是刚刚我提到的那个，就是你比如说你出门的时候，然后他意识到你出门了，就你没有主动问他，他意识到你出门了，然后提醒去查了天气预报，然后提醒你带伞，这么一条解决问题。其实在我们现在是音频模型，但实际上我们实践它的过程是一个三段式的过程嘛，就还是 ASR 转文本，然后文本大模型，然后文本出推理这么一个过程。就是在三段式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用 COT 解决。 就是你设计好一套就是 COT 的思考回路，然后对于一个固定时间窗的 input， 其实对他来说因为已经由 ASR 转成文本了嘛，那实际上就是对于就是每隔一个固定时间窗它收集到的环境信息，以文本的方式提供给它的环境信息，它经过一套固定 COT 的就是思考过程之后，它会输出一个 output， 这个 output 就是根据环境信息它决定当前的 action， 其实是一个马尔可夫链的过程，就是所谓的全双工是一个马尔可夫链的过程，就是大模型自己在多个状态之间做切换，然后它做切换的这么一个逻辑是基于一个条件概率，这个条件概率就是刚刚石老师提到的，就是之前的 memory 和当前的一段时间的一个时间窗的状态，然后你基于这个条件概率，然后它决定当前状态是在若干个全双工状态当中做切换，比如说是 speak 状态啊 listen 状态啊还是打断你的这么一个状态，它在若干状态之间做这么一个马尔可夫链的切换过程，然后你的这个 COT 的过程呢就是一个其实上就是计算这个马尔可夫链的切换状态这么一个概率的过程，那么对于它这个大模型来说它的思考回路就这个样子，我观察到了当前状态，我观察到了之前 memory 里面可能是以文本的形式记录的或者说是以其他方式记录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我根据我的 COT 实际上就是在计算一个马尔可夫状态，然后根据这个 COT 的过程我得出我现在要在哪些状态中进行切换，我是从 speak 状态切换到 listen 状态呢，还是从 listen 状态切换到 speak 状态呢，然后当我决定了这个 state 之后，我就是相当于我 COT 已经 thinking 完了嘛，然后基于这个状态切换我继续往下做推理。好，比如说我现在看到了，我听到了一些疑似你在穿衣服要出门的声音，然后呢根据我的 memory 状态里面我看到了可能我们之前聊了一些就是今天的出门计划呀，然后呢我 observe 到了现在的时间，这些东西都是可以作为一个全双工的这么人工助手就是固定输入的，就是你每隔一秒钟或者每隔640毫秒然后给他发送一些这些状态，告诉他现在是几点，告诉他当前的你观测到一些环境状态是什么，然后他根据 COT 得出了一个结论，然后触发就可以了。但是呢这一套过程你只要往视频上面一搬，这个计算量就没法说了。所以
对，
最终决定就是这个东西能不能够放到就是多模态领域的核心卡壳的 block 的点，说白了还是算力的问题。就是你能不能够在人能够接受的延迟范围内处理完这些信息，计算完马尔可夫状态的状态转移方程，然后得出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现在做到了这一步，像声网现在的这个东西做到了这一步，那下一步你的优化方向会是什么？
从全双工的角度来说，我们目前其实只做了怎么说呢，只做了一半。就是我们现在优先在做的事情就是刚刚主要就演示的那个，就是大模型你即使有一个输入，大模型有权利选择不说，就是他可以，你比如说你让他 shut up， 你嘘，然后他理解了你的这个语义概念，他说好我不说，我不 output， 或者呢就是他你说了半句话，这句话没说完，你了一会儿，或者你稍微静音了一会儿，然后你继续往后说的时候，他可以中间不抢话，本质上就是他也可以不说。这一部分相对来说是比较好解决的，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它只要收集足够的 input， 然后算一个马尔可夫概率，然后切换状态就好了。但是呢，反向的全双工其实是一个更困难的一个什么事情，就是它不光可以决定什么时候不说，它还可以决定什么时候说。
就是打断
我这句话说了一半、
啊，
对对对，你看你现在做了一个打断我的这么一个操作，但是对于大模型来说，主动打断人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困难呢？是在于机制。就像我所说的，目前的对话基本上就是优先保证人不被打断而设计出来的。他其实并不希望，就是在这个框架里面，他其实不希望人被打断的。就是人会在说完之后静音了一段时间，然后这个语音感知模块才会把这个东西发送给大模型。但是呢，就像大模型必须要有 input 才会有 output， 就是这个 output 可以是空，但是你必须要有 input 才能有 output。 那在这个情况下他没有去中途打断你的权利，因为你这句话没说完的时候他是不会 trigger 带给大模型做 inference 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 tricky 的一个概念，就是完整的全双工需要大模型，比如说大模型觉得你这句话说错了，大模型觉得这个时候甚至他不是觉得你说错，他可以，我们有一个就是 language model， 就是语言学里面有个概念叫做复合词。什么叫复合词呢？就是你现在就在说好的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就是以一个就是像这种语气词啊或者简短的词来鼓励对方或者说表达这么一个认可态度的这么一个说法。其实上我并不是为了打断你，但是我也需要说， 这是一个在人的交流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不然的话，你就觉得好像自己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聊播客的时候，你说我要看到你的肢体语言，对吧？其实对于大模型来说也一样的，人跟大模型对话的时候，大模型如果没有任何反馈的话，他好像觉得我看不到大模型的肢体语言，我听不到大模型是不是符合我或者什么之类的，对吧？对，你会老觉得这个模型是不是挂了，然后所以就非常影响这个体验，你知道吧？所以完整的全双工需要有这么一个框架上面的设计，就是大语言模型不光能够决定什么时候不说话，他还要有能力有机会决定自己什么时候说话。
嗯，那这一步现在进展怎么样了？
框架比较麻烦，就是需要把整个对还在努力当中，就是整个框架有这样的设计已经设计好了，但是就是会有各个方面的小问题还在等着解决。
那也比较期待这个东西哈。哎，说回到这个大模型的这个能力方面啊，因为石老师搞的这个东西就非常的前沿，我总觉得他搞的东西特别前沿。然后从世界模型的这个角度来看，是不是也会有新伟现在遇到的这个需要努力的这个方向和问题？我相信你可能更多哈。
对，世界模型这边其实好像大家的连什么叫世界模型都没有理清楚。然后，
哎，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世界模型，因为上期节目好多朋友就在评论区问我什么叫世界模型，好像没有说特别清楚。
这个我也定义不出来，但是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感觉吧。世界模型核心是希望去有点像预测，我们把叫做 state 到 state 的预测嘛，就是比如说你当前已知咱们这个房间里的每个人的状态，所有环境状态，那你去预测一下，比如一秒钟之后那个各种状态，对吧？比如杯子要倒了，或者是我要出去了，对吧？这样当你知道这个状态之后，那么你就可以比如说做一些更好的决策。这一种可能性。另一种可能性呢，是你能够模拟这个世界运转状态，那么你就可以在虚拟空间里，比如现在大家讲的这个自动驾驶去做仿真，然后也包括各种各样的机器人数据的去合成，对吧？你都可以在虚拟空间里直接去拿到了。这个是从比较宏观层面讲的世界模型。但你从时间角度讲，你会发现现在所有的世界模型在做什么呢？它更像多模态模型，就是怎么让模型输入比如语音视觉这两种模态。当然文本肯定是一般都是需要的啊，但不要也行吧，但是一般是需要的。对，然后那个同时还要保证它有那个输出能力，比如输出视觉能力。但现在语音一般都不太，好像没有太参与到这个世界模型的训练。就比如NVIDIA 的 Cosmos 对吧，它就可以做到基于当前的比如你这张照片，它就预测这个环境的整体的 3D 的状态吧。
对，那个 Cosmos 出来的时候其实也蛮火的。这次我们录音也是我跟咱们的同学说，这个 Cosmos 是不是咱们可以去聊一下。
对，其实 Cosmos 某种意义上很符合我对于世界模型的一个想象。它也不完美，但是你会发现它几乎可以做到那个一致性，就是对这个环境一致性的建模。就比如你给了它当年这张照片里有一个杯子，有一个有一个电脑，那么你可以让它模拟围绕这个杯子这个电脑去转一圈，然后好像宛如它在一个 3D 空间里在行走的这种能力，对吧？
嗯。
这种就好像是在告诉我们模型学会了这个世界的状态，对，所以它接近于世界模型的终极形态。但另一种方案就是李飞飞老师他们那种真的就很像建模的那种方案。
嗯，
我个人可能会觉得那就是李飞飞他们那种方案，我不太会把它叫做世界模型，但它确实
像是一个建模工。
对，他做了什么呢？你给他照片，他帮你在 3D 空间里把它建模了。
对，
但他真的就是个 3D 空间的建模，而不像
这适合装修公司用的东
西。对，他这两个 Cosmos 和李飞飞他们那个东西的区别是啥呢？就是Cosmos 其实是在隐空间里做建模，他没有说你这个端点它就是一个三面体的拼接，那个端点是一个圆。就是 Cosmos， 这是 Cosmos， 而李飞飞他们那个呢，真的就会把它建模为一个，比如三角形、一个正方体，对吧？这是他们的从原理上的最大的区别。目前我至少在学术界，大家会认为说，沿着 Cosmos 这条路，可能好像更接近于世界模型吧。
嗯，
对对。
那现在你们的研究方向和进展是什么？
我们现在其实也是沿着 Cosmos 这个方向在走啊，但是就在它出来之前，我们就走了，然后。我们现在就 去年初吧，放了一个 paper 叫 Pandora， 然后现在在做 V2、V3。从我们的感觉来看，世界模型想要去比较好的保持一致性还是有难度的，就是我们自己内部的版本也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一致性。然后，但是可以确认的是，它可以去对这环境做一定程度的模拟。就比如说往前走会发生碰撞，比如你可以让它跳起来之后，那个与这个物体要么碰撞，要么不碰撞，这种模拟这些是都可以做到的。然后你也可以去模拟一个机械臂对于这个虚拟环境中的物体的交互，就比如说把这个苹果拿起来，把这个东西给擦干净，对吧？这种模拟是能做到的，这在宏观层面确实还不太成熟。
从具体的应用的落地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模型最后落地下来会是怎么样一个产品形态呢？
其实现在最直接的落地产品形态其实就是面向自动驾驶矩阵智能，就是因为它可以模拟任何一种比如机械臂或者机器人它的运动，然后从而去生成各种各样的数据。这数据指的是比如你往左走就会发生碰撞，那么我们的模型它应该学会不要碰撞，对吧？这是一种给它提供反馈的机制。然后另一个大家幻想中的它应用场景是说，现在所有的模型训练都需要 RL， 对吧？就是强化学习。那么世界模型它就可以作为那个reward model 去工作，就是帮 RL 提供 reward， 就判断这样操作是对的，这样操作是不对的，这么一种应用。对，是的。
所以其实它是在帮助机器来理解我们这个世界。
对，您说的完全没错，就是它本质是一种最高级别的对世界的理解。其实你叫建模也行，但 对差不多这意思。是的。
OK， 其实建模也是帮助机器从一个二维的想象成一个三维的。
对，是的
是。节目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啊，我想请二位干一件什么事情呢？因为这是我们新年以后的算是第一期节目吧，而且在这个过年的期间，真的在这个大模型的领域我们又有了很多很多的进展，就是让我们用四个字来形容绝对不过分，叫瞠目结舌，是吧？从去年到今年，我们总说要预测一下后面的我们的 AI 的世界会是怎么样的。那能不能请二位嘉宾分别以你们现在的研究方向和对 AI 的这样一个技术进展的认知来预测一下，我们到2025年底我们的 AI 应用会变成什么样，给大家描述一下这个场景。比如从世界模型的角度也好，从这个全双工语音的这个对话的角度也好，能不能预测一下到2025年底，咱不能写科幻片啊，咱就当纪录片来看，到2025年底我们能看到一个怎么样的一个 AI 产品的世界。来，石老师先来吧。
这个话题比较大。我就从我能接触到的几个事情的角度入手吧。第一个是这个智能眼镜，就是现在智能眼镜可能就我觉得真的是玩具啊，就是能跟他聊天，对吧？能问几个问题。但就是随着这个多模态模型，它会在2025年一定会非常成熟的。那么眼镜这一侧，它是很有可能会发生一个变化，是它能够真的去理解这个世界的发生的事件。就比如说盲人可以戴着一个智能眼镜去在大街上走路，而不需要非要有一个盲道，对吧？然后它也许可以用眼镜去代替它的导盲犬，这是我觉得从模型能力上是一定做到的，但是就是从算力上以及功耗上是否能稳定，这是另一个问题了。对，
这个必须需要端到端的模型了吧？
不一定端到端，它可能更多的是多模态输入，就是它得能真的理解这个世界的这个事件。比如说，那你右手边会有个车，可能在3秒钟之后会到达，对吧？你要帮他评估一下这3秒钟是否足够过去，不应该过的话，就应该提醒你啊，不要过，停在这里。这是导盲犬在做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眼镜这一方面，然后另一方面就是配合眼镜的话，它可能在交互上会有一个变化，就是大家以前会觉得智能眼镜的语音很重要，但从我过去一年的感受来看，智能眼镜好像需要一个辅助的硬件，就比如一个戒指或者是手环或者是手表，对吧？它提供的是什么呢？是额外的输入，就是一种能够让你跟虚拟环境做简单交互的一个手段。就比如你点一下戒指，就代表哎，我同意你的操作，你可以去开始跑后面各种 agent 了，帮我买机票，帮我去订车，对吧？得同意和不同意。所以假设有这么一套流程的话，那么下一步就是 agent 好像就会 很关键，就是在2025年 agent 的这个层面应该会至少有一部分是落地的，就比如现在 OpenAI 在做的那个 operator， 然后 Claude 在做的那个 computer use，然后当然现在还有很多做浏览器端的 AI， 对吧，这些它能帮你在云端去做各种各种各样的操作，而你只需要在要么智能眼镜要么在手机上去发指令，这个是能做，从技术上是一定能做到了的。嗯，然后可能下一步就是它具体的应用场景大家还不是很知道。对，我觉得这我就是说这三个大的场景吧。
新伟呢，能不能帮大家展望一下？
嗯，我觉得在2025年今年最重要需要干的事情，或者说是很有可能干到的事情，其实就是像 DeepSeek 这样的思考模型，或者说是 COT 在实时互动 AI 领域的落地应用。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COT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它能不能够在实时互动领域使用，其实是一个从零到一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从大语言模型诞生之初开始，学术界就一直对它有疑惑，或者说是有很多原教旨主义者对于大语言模型是不是所谓的 AGI， 就是通用人工智能模型，就是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因为本质上大语言模型是在你和一个相关关系，它并不理解因果关系。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就是世界模型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要建模这个世界，建模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它要理解这个世界背后的因果关系，什么东西撞到什么东西，它到底是会爆开还是会穿过去，还是会把另一个东西撞下去。对于大语言模型来说，它只是在很多很多的数据里面看到了类似这样的东西，然后它拟合了这么样的一个相关关系，但它其实并不是在拟合后面的这么一个因果。所以在加入了 COT 的情况下，就是大语言模型非常接近于在用足够缜密的相关关系来接近于拟合这么一个因果关系的过程。就是我们能够看到在实时互动很多领域，你是需要这么一个 thinking 的过程的，就是你让它扮演某一个具体的角色，它需要时时刻刻的去思考，就是作为一个角色我这个时候应该说什么话，作为一个什么角色我这个时候应该做什么事情。但是在你没有办法加入 COT 之前，它本质上就只是一个非常模糊的一个黑盒的一个相关关系，就很容易导致出错。但是呢，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就是因为 thinking 过程是个很长的一个时间，就是大家在使用 DeepSeek 的时候可以看到，就是你问他一个问题，然后他自言自语也好，然后他自我思考的时间也好，他通常10秒钟就过去了。但是你在实时互动领域，这个过程你是不可能超过1秒的。所以我认为，或者说是我希望能够在2025年有一个非常推理足够快的一个 COT 模型，然后或者说是在硬件的底层的，就是算子推理加速这方面，就是有一些比较大的进步，能够使得这么一个不说多吧，就是20几个 token 以内的这么一个 thinking 过程能够压在1秒钟以内，那我觉得就是在实时互动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巨大突破了。
但这可能会对整个大模型的现在目前的这样一个机制做很大的改良啊。
希望有一个足够小的模型能够达到目前的很多，比如说14B 或者30B， 比如说因为我们能够看到很多 3B 或者 1.5B， 小于 3B 的现在 thinking 能力很弱，就是有很多实验或者复现尝试，小于 3B 的模型 thinking 能力很弱。但是如果假设有一个 thinking 模型能够小于 1B， 然后在一些就是相对比较强的硬件或者说硬件上面有做针对性优化的情况下，它其实是有希望的，就是在不改变模型架构本身的情况下其实是有希望的。
OK，但是现在我们可能还没有发现这样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还差得远，
还差得远，
感觉还差得远，感觉还差得远。
看看2025年我们有没有希望吧，因为2024年我们聊的时候可能还没有 DeepSeek， 我们可能还想不到这样的一个开源模型能够把这个 OpenAI 的这样的闭源模型给它拉的差不多了。可能2025年真的还会出现这样一个快速的一个进展，也未可知，是吧？好，今天特别开心啊，这应该是我们春节上班之后的第一次录音算是，然后呢跟二位展望一下2025年的这个技术趋势吧。因为说实话，津津乐道这么多档节目，让我每次录的最轻松的就是我们编码人生，因为第一个呢是算是我的本行，第二个呢也是每一次都会给大家充满希望，是吧？不像这个其他的节目聊聊好像大家就都 emo 了。对，这个技术的发展真的还是让人蛮振奋的，尤其今年这段时间确实是这样。
对，
所以呢也希望啊我们2025年 能看到更好的一些技术的发展啊、迭代啊等等这些东西。行，那我们今天的编码人生的节目呢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